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 Dr. Selina。 这个节目呢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然后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单元呢是我们新设立的一些单元，大家都知道 Dr. Selina 已经环游世界68国了嘛，然后所以我们的小资变有钱会有一个新的单元，就是小资的乐活人生，跟着 Dr. Selina 环游世界购。那今天呢这个新单元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旅游超级达人，而且是日本旅游的，我们欢迎 Bella 日本失心疯 Bella。
Hello 大家好， Selina 好。
Bella 我们好久不见了，我们之前去佐贺对不对？
对，一起去佐贺玩。
那我想要问一下，好，你听说呢你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对，今年最新出的2024全新版的《我爱东京旅游失心疯》这本新书，在今年的1月底的时候推出的。
为什么会今年会特别想要出这本书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开始正式解封了嘛，所以解封之后其实就是进入一个旅游爆炸期，所以2023年基本上是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回归去出国去旅行去玩这样子。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台湾人最喜欢去的国家就是日本。那所以对，没错。然后加上就是其实疫情其实改变了很多全世界的旅游都改变了，那当然这里面就包含日本的部分。所以我其实就花了大概可能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把疫情之后的一些新的改变再去整理出来，然后写在书里面跟大家分享现在去日本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包含你可能是入境的方式不一样，可能结账的方式不一样，然后买的东西的地方可能也不同了，包含很多新的东西推出了。所以就打算就是去年去把它整理完，然后今年的1月就赶快把这个书推出来，告诉大家这些新的消息。
Bella 花了好多的时间在日本旅游啊，就是或是介绍我们很多的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呢，除了就是跟着 Dr. Selina 还有跟着 Dr. Selina 的好朋友环游世界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小资日本旅游全攻略，这样子怎么教你可以聪明的去玩日本。那当然因为 Bella 出了一本新书嘛，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就是要来介绍他的那个新书这样子。那你这一本书啊，经过疫情三年之后，你想要呈现给大家一个新的作品吧？
对，没错，主要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新的消息、新的作品，然后让大家再重回这种去日本玩啊、买东西啊、吃东西啊，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资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当初啊，你在经营粉丝团或是经营这些部落格、这些社群媒体，
是
一开始都是以比较偏向是药妆，对不对？
对对，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从一些美妆然后药品类像这样子的消息为主。那后来的话其实就比较从大概2018-2019的时候开始，就是比较有点把自己的整个范围都放大了，就是我就不只是药妆，其实包含所有跟女生会相关的、女生喜欢的东西，那只要跟日本有关，比如说像可能服装，然后时尚的这些东西，然后像甜点，或是像甚至像亲子这个类型，只要是跟女生有关的一些话题，其实现在都是我们粉丝页上或者是我们的 IG 里面都会介绍的主题。
因为我就是会追踪那个 Villa 这样子，然后就发现他常常会介绍就是很多就是日本的相关的一些就刚刚讲的食衣住行娱乐或美妆，就是这些讯息这样子，而且他的讯息都整理的非常的完善。所以呢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就是去买 Bella 这本新书，就是2024年全新出发我爱东京旅游失心疯的全日本也是用这样子满满的优惠药妆新品。诶，这书名很长诶。
对，
这说明好长哦。对，就是如果你对日本就是很喜欢日本，然后你也很想要得到一个日本的比较全新的一个攻略，不管是日本新的景点啊，或是日本的新的一些购物的方式啊，或是 就是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其实这本应该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攻略这样子。我们会把这一本书的这个博客来的那个购书链接放在我们的网页上，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去购买这样子，对不对？
嗯嗯，像我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一开始的第一章节其实就有介绍现在一些很新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入境的方式，
对，
然后像以前是我们都会填写纸本的嘛，但是现在其实大家都线上填写，所以你其实只要手机里面存好那个 QR code、就可以很顺利的入境日本了、等于你也去就是去纸张化、因为已经无纸化了，然后其实像包含像出关，其实你要离开日本的时候，以前我们不是都会把那个退税的那个单子撕下来给那个海关吗、现在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个手续、因为现在也不会贴任何的单子在你的护照上面，然后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在这个海关的地方、你只要再刷一下你的护照，他就会知道说、哦，你这个人准备要离开日本了，所以你在这个期间购买的这些免税商品、它是成立的，确认你有带把它带出国了这样子、这个是跟以前其实蛮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我其实我本人呢，因为其实就是到处去旅行，所以对特别日本是我去年好像是去了四次，但应该没有 Villa 多 Villa、应该去年你应该去年去了几次日本，
可能十五，
应该每个月都去
十五十八次之类的
你是不是把日本当你的那个当高铁的当法飞机的
其实差不多耶、那个时间坐车过去的时间差不多。
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住在日本，你知道吗？因为他老公在日本工作、然后他就是，你知道他很神奇的是，他在台湾上班，所以他是礼拜五下班的时候，他就搭飞机回日本，然后礼拜一晚上再搭飞机回来台湾，
等于是有点去那边过一个周末这样。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他小孩都在日本，但是他就是他在台湾的媒体。他当高层嘛、所以他就是老板特别让他可以一直又工作四天这样，但我也觉得很夸张、就是他真的是把飞机当做高铁坐。哎，那 Villa 我想要再问你哦，就是说、你觉得这几年啊，这三年日本啊，就是比如说特别，因为台湾人其实很爱去日本，然后应该是第一个爱去的应该就是东京或冲绳吧，对不对？然后再来是大阪，
东京、大阪、冲绳，对
对对。然后我想问你，你觉得这三年啊，就是比如说这东京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新的玩法吗？
新的玩法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会看不同的族群、就是如果你玩的主题不一样，其实那个 focus 的焦点就会不太一样。不过现在在日本、其实我有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开始蛮多人会就是会换饭店住，就是他们除了住、在日本玩的时候他可能住一间饭店会住两个晚上，然后他可能就会换到下一个饭店住两个晚上、但这个事情的话在日本你等于会多了一次你需要换饭店的这个交通方式。
对啊，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你去玩，你尤其是日本你可能买很多东西，所以你可能行李是大包小包的，有点麻烦。
对，
所以你换饭店其实如果是照以前的换饭店方式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你可能要扛着很多东西、然后再搭个车然后推在路上走、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会弄得很累这样。但现在的话其实蛮流行就是、有一种就是行李运送，它是当日就可以帮你送到下一间饭店、所以你可能比如说、对，你今天只要住这间，然后你退房之后呢你就把它放在饭店的柜台，那你先上网预约好这个运送服务，你就把它放在柜台，然后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就会来收，那你当天晚上你到新的饭店的时候他就已经你的行李已经在那边了、
所
以你完全不需要靠自己去运送这个东西，然后你就是可以花钱你就可以解决、而且其实金额也不算太贵，我觉得这个是你大概可以省下大概两到三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把它用在你就是在日本的玩乐上面，我觉得其实是蛮值得的。
哦，对啊，因为老实说如果是自助旅行的人啊，其实他、就是像我有时候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啊，我其实也会这样想，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都去看房子，所以我就想说算了不要花时间好宝贵那算了。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去东京的话，因为其实 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想要尝试住不一样饭店的感觉，或是可能会想要，像我其实很喜欢不同饭店的早餐呢、欸，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要换饭、换饭店，就是因为我想要吃不同饭店的早餐，而且我觉得吃到那种很好吃的饭店早餐，这整个心情就很开心。
对啊，
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很不错，就是换饭店住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你就会觉得哎、来体验另外一个地区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不同的饭店啊，它的那个风格啊，还有有时候甚至我觉得每一个饭店它其实还有它的味道。所以其实你去住不同饭店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都会不太一样。我自己会这么觉得。
对。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像因为我有朋友他是专门在做他可能在做精油，所以呢他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就是比如说这个场域他们要帮他调香，然后这个场域有他特别的味道
啊，
觉得
对，其实这个在日本行，所以很多饭店你走进去他就有一个他自己独特的味道。
其实我自己觉得旅行是蛮无感的旅行啊，就是不管是视觉触觉，可是我觉得嗅觉其实在旅行当中
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蛮重要的。对
对。
哎，那个 Villa 我想要再问你啊，因为我常看到你分享东京很多美食。
对，
那我们要去东京，你有没有推荐说东京必吃的一些东西？
必吃的其实很多。像现在啊，在那个涩谷那边，涩谷跟表参道那边现在新开了一间甜甜圈的专卖店。那个店啊、其实蛮特别的，他现在是几乎每天都排队排非常多人。那个店他其实只有卖这个东西，就是只有卖甜甜圈，然后不同口味、然后他的那个甜甜圈的口感、其实就是有一点它是比较偏软一点的，有点不像我们一般吃甜甜圈那种、有点像面包的感觉，它的话是比面包的口感再更湿软一
点的、
所以它是有点像是生甜甜圈这样子的一种新的全新的口感。那个的话我还蛮推荐大家近期去可以吃吃看，因为那个真的是吃起来是一个完全好像不一样的东西，你没吃过这个是什么什么口感这种感觉。
那你自己有吃过吗？
有啊有啊有啊，我吃过，而且我书里有介绍。
哇，所以大家可以看，可以去买 Villa 的书，然后就知道是哪一家店。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甜甜圈。
欸，可是其实因为日本的甜食都做得蛮精致的，不管是它日式的这些和果子啊，或是日式甜点，甚至它这种比较西式的这种甜点，其实日本也是做到很精致，而且视觉上看起来都是很美丽的。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日本人其实在做食物这一块啊，特别是比如说甜点、其实我觉得其实日本也算是蛮有名的，对不对？
对
对。而且我发现其实台湾真的是因为很多日本，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日本的这些厂商，其实后来发现说如果他们要往海外发展的时候，其实很大的第一个选择会选择台湾，因为台湾人是一个接受日本文化、日本美食、日本的一切，
接受度很高，
接受度很高。而且像是比如说像是就是有比如说三井啊，就是这种Outlet 什么的，其实他们在台湾都是算做的蛮成功的。
没错，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喜欢日本的东西。
真的，可能台日友好吧，特别是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捐很多钱。
对。
那我想要再问一下 Villa， 就是说，因为其实台湾人去日本会买非常多的东西，就是可能特别是日本药妆店，你有没有推荐大家是说，你有观察到，或是你自己觉得说最近新的就是日本必买的一些年度的人气商品会有哪些？
哦，你说最新的对不对？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药妆店的东西除了大家很常去买的那些经典的商品那些药品之外、其实像这应该说疫情之后这一两年他们也推出了很多美妆类的，然后是很神奇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是这两年真的很有话题性。比如说像我有介绍过一款，就是它是滚轮式的粉底， 就是它有点像，就过去我们其实一般上妆啊，你用那个粉底的时候，你是用那个像粉扑或者是像气垫这样子的东西去上那个粉底嘛。但他们最新的那一款是用滚轮的方式，就是有点像在你脸上刷油漆的感觉。然后那个东西，我之前介绍的时候真的蛮特别，然后所以很多粉丝都有很多反应，就是大家都开始一直留言，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很特殊，就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样。但我觉得它蛮特别的是，你看它虽然这样子去滚，它其实上妆上的蛮均匀的，然后遮瑕度也都很好，所以那一款是应该算今年叫去年的这个很热门的话题商品之一。
真的哦，好妙哦。
对，滚轮式的。
滚轮式的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再分享的呢？
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我觉得也蛮特殊的。有一个是洗毛孔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洗毛孔的清洁液。就是过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像有一款是那种专门就是给你洗眼睛用的，有一些常常戴隐形眼镜的人会去买一款那个洗眼液，然后其实像台湾也有出那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是给你如果是戴隐形眼镜啊，或是你眼睛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分泌物什么的，那你就会视力可能状况比较不是很好，或是眼睛不舒服，那你经过那个洗眼液之后，其实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有一些脏的东西它就会被洗掉。那后来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今年年初其实他们就又推了一款也是拿来洗的，可是他这次是洗毛孔。那它的用法非常特别，它有点像是装着把那些液体装在一个小的罐子里面，然后你就是对着你自己的这个要避开鼻孔然后其他的部位的这个鼻子的部位，然后你就去压挤它，让它那个水流去冲到你自己的鼻子上面的毛孔。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是抱着一个就是好玩的心态，想说我就买来试试看，结果用了之后发现其实它真的可以冲出蛮多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就是你用完之后的那个液体啊，它跟你一开始挤出来的液体的那个颜色差很多，就它变成不是一开始这么清澈透明，它会变成一点黄黄浊浊的，所以很明显就是你毛孔里面有一些脏污就可以这样子被冲洗出来。那个东西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过去大家如果想到要什么洗毛孔啊清洁啊，可能都会是你可能要去那个 salon 嘛，就是去美容院，就是给人家做脸之类的，但是这个就不用，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这样清洗。
哦，好神奇哦，感觉我觉得感觉以前像我们，我记得好像很早以前流行那个妙鼻贴，有没有？就是贴上去，然后贴出来就粉刺就看起来很干净，可是后来发现说那个可能会让你的毛孔变大。
对，因为你有点是用力量去把它拔出来，所以你的毛孔会被撑开来这样。
但是那个感觉是很有成就感。
对。那其实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洗毛孔的这个洗毛孔液之外啊，还有一个，虽然现在已经天气慢慢都变热了，可是前阵子介绍那个新品的时候真的也是那个粉丝页上面大家一片掌声，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发明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有一款那个同辉制药，就是那个小兔子那个暖暖包那个牌子，它推出了一个专门给你用在脚趾头的暖暖包。脚趾头用的，
为什么要放在脚趾头？
没有，因为很多人啊他们手脚冰冷，最主要就是因为他脚趾永远都没有办法热起来，所以他如果脚趾头暖了之后，其实他的整个脚也很容易就会暖起来，因为那个脚趾是末梢嘛，就是你的所有的那个血液的末梢，所以他就让你，他就有一个这样包覆你所有的脚趾，然后让你的脚趾暖了之后呢，你就有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手脚冰冷晚上就不好睡，所以他如果用了那个暖暖包的话，他睡觉就可以很快的入眠，有点像是一个助眠感觉，助眠的商品的这样的感觉。
那这感觉好像去冰岛或是去很冷的地方很适合。
很适合啊，我觉得那个真的不错。其实我一开始买也是觉得好像有点好笑，所以我想说买来介绍看看，结果我试用之后觉得诶真的会热诶、欸、就是我的脚趾就整个这样就是暖起来，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脚没有觉得这么冷。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台湾很湿冷，因为台湾其实不像日本你在室内有暖气，对不对？台湾其实你在外面冷，其实有时候室内你更冷， 就是你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反而更冷。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蛮适合这个商品的。
哦，真的耶，因为 我睡觉的时候是因为 我用一个日本进口的那个电位电热的一个床垫，有没有？所以 我冬天的时候就开电热，所以我每天晚上冬天我就睡得很好。对，所以 我觉得可能同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子。对
对，
诶，那我想要再请问一下 Mila， 问你一下哈，那比如说最近啊，如果想说去日本旅行的就是一些就是旅客好了，那有没有哪些是日本你觉得东京必逛的一些商圈或是一些特色的？
像现在啊，我觉得疫情后就是有蛮多新的百货或者是购物的地方多出来的，其实最主要有一大块是在涩谷。涩谷那边的话，像它的车站有可能之前疫情前有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涩谷车站那边的那个整修啊是已经可能十几年以上就是一直都在装修的。
哦，整修那么久。哦，
对，
是哦。
然后在那个涩谷那边，它其实后来跟它车站共购的那个商场后来已经开了，可是其实沿着那个商场的周边现在又陆续开了蛮多栋新的百货，然后甚至像比较老字号的那个 Parko 的百货公司，它在涩谷原本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店，它其实也在疫情大概疫情那个期间的时候整个都更新都翻新。所以其实现在如果去日本你想要逛到最新的东西，你想要去看一些新的商场，在涩谷那里的话你可以一次逛到很多。所以那个商圈是我觉得年轻人或是你喜欢流行性东西的话不能错过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去年年底开幕的马步台之丘，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大概听过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在那个东京铁塔那里，然后是去年年底新开幕的一个就是整个是重建的，然后它其实也有点像是一个社区型的一种购物中心这样的感觉。可是它那个很特别，它是一大片还融合了很多生活机能，在那边还会有像幼稚园像公园，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生活你生活上会用到的一些机构在那边，它是一大片的一个新的地区。哦，我觉得那里的感觉跟其他地方的逛街区域也蛮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疫情后大家如果想去看看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那边也蛮值得去。
诶，可是我想要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比如说像 Vera 你就会去日本全部嘛，对不对？就是除了东京之外，然后你还会去日本其他地方吗？那有没有什么除了日本之外你有没有其他地方是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啊，什么四国什么佐贺这些，你有没有哪些是觉得特别大家可以推荐大家去的一个区，就是除了东京之外呢？
其实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其实日本每个地区啊都蛮有各自自己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看，比如说你如果每一次的旅行有给自己一个主题或是有一个计划的话，其实会蛮推荐依照这个计划或是主题去到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想接触多一点真的比较传统的日式的文化的话，你可能就会选择或是就是会推荐你去京都像这样子。但是其实除了东京大阪京都这种已经很热门的城市之外，其实我自己也蛮推荐的就是去九州去福冈。因为其实福冈离台湾很近，真的很近，它就是比冲绳再远一点点。然后福冈的有一个非常就是吸引人的好处，就是它的机场其实离它的市区非常的近，你如果是坐他们当地的这个那个地铁的话，三站吧，我记得大概两站三站就可以到了，所以大概是15分钟左右你就可以从他们的机场直接到福冈的市中心，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逛街。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大家去的这个交通上面是真的是最快速最便捷的，你就不用很舟车劳顿的要搭了很久的飞机之后，然后你可能搭车也要再搭个一个小时，像如果你去东京从成田的话，有时候你就要搭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才可以再到那个市区。所以我觉得福冈，而且福冈那边其实机能也非常的好，就是你吃东西买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就是虽然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像东京 的这个流行性这么快速就已经推出，就是架上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找到，但是我觉得基本的需求其实都是可以被满足的，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有很多新手如果觉得去东京好像有点远啊，或者是好像行程也有点不是很好排的话，我觉得去福冈去九州玩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哇，我好像去年啊大概八月吧七八月的时候我就去福冈欸。但是我去熊本是去看房子。对。
哦，最近真的很多人在熊本买耶。听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去买地。
对，我可是现在我觉得都太晚了。
已经晚了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被炒起来了呀。
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房价有点高了，因为你知道就是那个 4LDK 有没有，就是那种透天的啊。
对，
我那时候看大概一间大概就是四房大概就是5000到6000万日币了，换算下来大概在1100到1300万之间。可是其实这个价格你在东京其实可以也是可以买
到
透天的。
对，
可是问题是熊本跟东京欸。
对啊，
你了解我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房地产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因为我觉得东京的房子它会有国际的买盘，但熊本的这个还特别是台积电那附近的，
对，
基本上就是台湾人，
对，
就是台湾人，所以我会觉得那个 market 是我自己觉得，它如果从你从投资的角度，我自己觉得那个 timing 可能之后它还是会涨了，因为毕竟它现在的房子来盖到来不及卖这样子是真的，
对啊，
但是
对。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那个资本利得相关的税负是很重的，
是啊，是，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比较理想是说，你真的是自己可能小孩就学或什么，你在那边买一间，
对，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是你真的要去自己住在那边的话再买。如果你真的只是买来纯投资，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好，
没有那么好，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都有在，后来就我就看了嘛，我就去。我看了那一天看一整天看了好多间房子哦，后来我做了功课研究，我就觉得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在曼谷，然后我前一阵研究杜拜呀，然后研究了很久这样，对，然后我就有个感觉，就是全世界房子就是现在房价最贵的可能是台北，也算很贵很贵的，对
啊，很贵耶，现在真的很贵。
诶，那我想最后再问一下那个。如果亲子旅游，你会觉得建议他去哪里会比较适合？
你说地区吗？城市吗？
对，亲子，如果说一开始的亲子旅游，
如果亲子旅游，然后小朋友年纪也还蛮小的，就是还不是很大的话，其实我真的也是还蛮推荐冲绳的，因为冲绳它是一个就小小的地方，离台湾也蛮近的，所以小朋友搭飞机不需要搭太久，因为搭太久小朋友就很容易会崩溃，所以父母小孩如果崩溃了父母就很紧张，所以最好是这个缩短这个交通时间。然后去冲绳的话也很推荐大家就是直接租车自驾，那你自驾的话就基本上是自由的嘛，所以你就小孩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哭啊闹啊，或是有时候肚子饿了要吃东西要干嘛的，其实你自驾你都会很轻松，你随时想要停下来然后在哪边吃东西或什么的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去到大城市的话年纪太小其实真的还不是很适合，然后如果妈妈想要逛街然后小孩又哭闹，其实大家玩的都蛮辛苦的，我觉得还是要去像郊区然后可以自驾的这样子的地方会比较好。
所以其实真的也很多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就是有钱人才玩国旅，然后没钱的人都出国，因为玩国旅实在很贵。有没有他可能觉得去垦丁那不如去冲绳，当然就是有人会这样说，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人的就是父母的带亲子的首选应该就是冲绳吧，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冲绳如果夏天也很棒，因为你也可以去海边啊，然后看到漂亮的风景啊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如果需要带小孩的话去亲子旅游，其实冲绳也是蛮建议给大家的这样子。对，
对。
那 今天呢，其实很谢谢 Vera 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就是日本的这些好吃好玩或是一些旅游的一些新的一个景点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其实也预祝呢，那个 Vera 的新书呢可以一直畅销热卖。
谢谢。谢谢，
因为你的总编跟我们也很熟，蒋总编
啊，对。
然后欢迎大家就可以去买这个2024全新出发，我爱东京旅游是新风，全日本也适用，满满的优惠，药妆新品这样子。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把这个博客来的购书链接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一集的介绍说明页当中，然后也欢迎，就是也希望呢 Vera 有机会可以再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日本好吃好玩的一些 tips 这样子。然后今天谢谢 Vera、
啊、谢谢 Selina。
那谢谢大家对于小资变有钱的节目的一个就是喜爱，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收听率其实几乎跟一开始我们成长了大概六七倍了，然后一直都也都在旁榜的，就是大概就是都维持在旁榜这样子，就是那真的谢谢大家。然后如果大家呢有喜欢收听的主题，也欢迎留言给我们。然后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节目，也欢迎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或小额的赞助我们的节目这样子，那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就是改善更多的录音品质更好的一个动力这样子。那今天谢谢 Vera，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